里面所说的。第十三层呢，世界名坚固地，佛号美音最胜天。美音是讲的法，最胜天是比喻。既然是诸佛世尊的德号，当然所表的都是性德。从名号当中啊，体会无量无边的德能啊。这个德能总括起来讲，不外乎三大类啊，智慧、德能、相好。美音是属于相好啊。善化是属于德能啊。精进极进会是智慧呀。既然是我们自信本具的，现在失掉了。怎么失掉了呢？我这一问，同学们呢都明了啊。信德为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所盖覆，是这么失掉的。所以这个失不是真的失掉啊？为什么呢？真的失掉了，永远不能恢复。这是迷失。只要觉悟啊，就恢复了。早年老师给我们讲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他老人家用灯做比喻，我们好懂啊。我们教室里面的电灯很明亮啊，如果上面把它盖上三层厚厚的障碍物，它这个光啊一点都透不出来了。三层呢，就是三大类呀，妄想分别执着啊。去掉一层，有一点光了；去掉两层，光更亮了；三层都去掉了，那光本来就是这样的吧？盖上三层障碍物，是一点光都透不出来。它的光消失了没有？没有消失，还是那么样的明亮啊！它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！障碍呢，我们眼障碍了啊，我们的眼看不到它光了。这个比喻好懂啊！我们自己自信本具的智慧德相啊，但是德能相是相好啊，就被妄想一重障碍，分别第二重障碍，执着第三重障碍。 所以我们今天的德能啊，不能说信德没有透露啊，信德没有透露，我们言何以能见，耳何以能听啊，意何以能知，还是自信本具的能透露出这么一毫光啊。啊，哪一样不是信德呢？所以世尊在经上讲啊，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呀、啊。啊，六根能够起作用，眼能见，耳能听，鼻能嗅，舌能尝。啊，见闻觉知啊，这个作用啊，这是信，自信起用啊。啊，但是自信起用，这个里面带了迷。啊，透过这三重障碍起的作用啊，是迷而不觉啊。把这个信德扭曲了，就如同我们眼睛戴上眼镜啊，如果我们戴上了黑的眼镜、红的眼镜、绿的眼镜啊，或者是蓝的眼镜啊，同时戴这么多眼镜，我们看外面的色相啊，扭曲了啊，时间久了，误以为啊，哦，这个色相就是这样的，其实完全错误啊！啊，你把眼镜全部都拿掉啊，你才看到事实真相。才能够恢复心得啊，所以这不断烦恼怎么行呢？妄想无明烦恼啊，啊，分别尘沙烦恼啊，执着叫见思烦恼。啊，我们是这三样东西盖覆了本性啊！我们今天看一切诸佛的德号，是我们自信本来具足的，现在也没失掉啊，但是不起作用啊。要知道不起作用的原因，就是三重障碍，或者三大类的障碍。学佛没有别的，就是要学怎样恢复自己的德能。像诸佛菩萨在九法界示现一样，他所示现的无疑不是随顺性德，决定不随顺烦恼啊，不随顺妄想，不随顺分别执着啊，一切诸佛菩萨作思示现，我们要明了啊，做给我们看了、啊，我们在这个境界里头要知道怎样学习啊，怎样集结一切功德 啊，怎样修？坚固不坏地。啊，佛经里面有一部经叫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。啊，那个金刚是比喻，比喻般若坚固不坏。啊，我们看了这个世界的名称，就知道这个世界的居民人人有智慧。他怎么会有智慧？没有别的，随顺佛菩萨的教诲，这就是真智慧呀！要是随顺自己的妄想习气，那就是真的没有智慧呀。九界众生，尤其是六道凡夫啊，佛经里面讲啊，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呀。啊，这个起心动念是随顺烦恼习气啊，无不是罪啊。我初学佛的时候读这些经文啊，实在讲心里面呢并不以为然啊。佛说的话没错，是不是说的太过分了一点，说得太严重一点？啊，到后来经验的多了，啊，听多了，才不疑惑了，知道佛讲的话，句句是真实话，一点都不过分。如果佛有丝毫过分的语句，那就造口业了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，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，那这讲不通啊。如是讲的就一点都不过分，完全跟事实一样，不增不减，叫如语啊。啊，我们不以为然的时候是烦恼复心啊，没有佛的智慧，佛看得清楚，我们看得模糊啊。啊，这个里面有很深的误会存在。啊，幸好对老师总是尊重啊，不敢毁谤啊，心里有疑不敢毁谤，少造罪过啊。 啊，如果不以为然，就随便批评，哦，那这个罪过就造重了。啊，所以起心动念呢，无不是罪呀。这真的一点不假了。啊，以我们凡夫的知见来测度圣人的境界，哪有不犯过的道理呢？啊，老人教导那个话有道理。啊，你不明了可以存疑，不能批评。啊，存疑之后你要求解，啊，要求断疑生信，求解断疑，有时候不是短时间的，3年、5年、10年、20年，我们从古大德修行的过程当中来看，比比皆是啊。所以，没有耐心，怎么能成就？啊，不但要有耐心，还要虚心。恭敬心，这些都是凡夫开悟的增上缘呐！啊，你不能虚心，自以为是，永远不能开悟。不能够谦卑啊，共高自负啊，这个人没有开悟的指望啊，凡事功夫得力，无论是事出世间的学问，功夫得力的人啊，都非常谦虚恭敬。你看了凡四训啊，袁了凡每一次去参加考试啊，他对于他的朋友同学，哪个人能考中，哪个人不能考中啊，真的是料事如神呐、啊。他能看得出来啊，啊，但是他自己好像有2、3次参加考试没有考中，啊，他不灰心呐，他回家认真努力的再求进步啊，啊，过个2、3年有考试啊，再去参加。啊，同伴的同学哪一个人考中，都被他预料到的。所以就有人问他：“啊，你这个猜预料怎么那么准确？”他就讲：“啊，同学当中某个人恭敬谦虚。”实学啊，真实的学问肯定落实在你的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形象之中，真学问。 这个了凡先生50多岁才考中进士啊，他懂得这些道理，他知道因果报应。啊，懂得断恶修善，改过自新啊！为什么？那个进士的功名呢，命里头没有啊！啊，他命里面直到秀才、举人都没有，古时候科举时代，进士、举人、秀才也是3个学位呀。啊，最低的学位秀才，啊，比秀才高一级的学位是举人，啊，举人算是功名了。进士最高的学位了，啊，像现在的博士、硕士、学士，啊，3个学位，啊，但是古时候这3个学位里面。德行摆在第一，四训里面讲得好，参加考试你能不能考中，命啊，不是学。有很多学问非常好的没考中啊，那并不怎么样的，他考中了，命里头有功名啊，那你的命里头没有功名啊，啊，了凡先生命里头没有功名啊，云谷禅师告诉他，命是自己造的，命自己可以改造啊。他在云谷禅师坐下了，学会了改造命运的理论与方法啊，他以后写出来交给他的儿子的四训呢，就是改造命运的理论跟方法只要依这个去做很有效 啊但是诸位要是知道这世间法可以取得世间的聪明智慧、明文理呀，啊，世间人确确实实是如是的需求。圣贤人教给你理论方法了，确实能满你的愿望，但这个不究竟的。只要不能超越六道轮回，不能超越十法界，不究竟啊！真正究竟法，不但超越六道， 一定要超越十法界。啊，那是真实究竟法门。啊，了凡四训帮助哪些人呢？帮助求世间功名富贵的人。啊，求取世间功名富贵，有正确的理论与方法，有求必应啊！真正有觉悟的人不干这个事情啊！啊，真正有觉悟的人呢，他肯定是求往生净土。他把轮回生死看透了啊，这个讲看破了，看破而后能放下一心学佛啊，学成之后再回来叫道家慈航啊，来帮助还有许许多多没有觉悟的众生，这大慈大悲也啊，这个思想不是世间人的思想啊！啊，世间人都是迷而不觉，没这个思想。这个思想是觉悟的思想。啊，这个思想并不消极啊。自度而后啊，度他了。啊，成就。善导大师的话了，总在遇缘不同，他遇的缘殊胜，他一生就成就啊，殊胜缘中第一个是遇到善知识，好老师啊，这个是我们这一生呢学习成败的关键啊，老师善教啊，学生善学啊，师资道合这个关系超过父子我这个话听得懂的人不多啊，为什么不多呢？你没有经历过啊，父子关系是你经历过的，这种师生关系你没有经历过啊。现在学校啊，老师跟学生没有什么感情啊，啊，跟古时候啊那个师徒的情谊不一样。 我这一生在学校读书的时代，正是遇到中国跟日本人打仗，我们这些学生难民啊，到处逃亡啊，国家把我们收集起来，请老师办学校啊，我们在后方能够安居读书。同学大概80%都离开父母啊，只有当地那些同学他们有家啊，我们学生很羡慕啊。我们的家呢，家就是学校，父母兄长就是老师啊，老师确确实实做到了父母兄长的责任啊，对学生照顾无微不至啊。所以我们一生提到老师，没有不尊敬，没有不感激啊。学校是个大家庭，同学兄弟姐妹一样啊。有这一份情谊在啊，现在学校没有了，现在学校变成商店了，从前学校是家庭。商店里面有老板跟主顾啊，最好的关系如朋友，怎么比也不能比上一家人呢。这个机缘恐怕往后啊也很难再有。我们对一切人深厚的感情啊，恩情，从小父母教，上学的时候老师教导，老师做出来，我们亲身感受的。以后遇到佛法了，正好啊，这是学佛的良好条件呐。啊，在这样的时代，世风日下了，而没有被染污。固然佛法有功，在学佛之前啊，家庭学校教导那个功也不能没啊，那是根啊。所以我劝导初学的同学们，为什么那么样重视《弟子规》？没有人懂得。 弟子规是根本的根本。啊，这个里面简简单单的几条都做不到，其他全部都是空的，都是假的。啊，你长得再好，像一棵树一样，啊，花开得再好看，你仔细一看，根烂掉了，没根。那我们晓得，这话是假话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这个话寿命短促，几天枯死了。啊，比不上在土地里生根长的花卉呀，纵然开得不好，它年年开花，活的，它不是死的。修行学佛亦复如是啊，虽没有根，佛家常讲善根呐。啊，大多数人的善根，善与不善混杂啊，肯定是善少不善的多啊，不能说没有善根啊，善根不多，不善的根很多啊，这个就造成修学上的障碍了啊，造成困难。所以善友就善知识老师教导我们，第一个主修的科目断恶修善，头一个科目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，从这里学起啊，从这个地方扎根啊，啊，真正扎根啊，虽然我们年龄已经三十四十了，还是从弟子规上扎根啊，每天念个一两遍，不要很长的时间，几分钟就念完了吧。啊，念的时候呢，反省，这一条我做到了没有？一天能够做两次反省，啊，真正这样做，我相信有半年的时间，你这个根扎下去了，你的仪表风度不知不觉了改变了。啊，气质不一样了。啊，为什么一个学佛的人学了十几二十年了，气质一点都没有改？ 跟没学佛的时候还是一样。甚至于变得什么呢？贪嗔痴慢越来越严重。啊，迷惑颠倒越来越严重。这个事情不是小事啊。如果不知道改进，年岁稍微大一点会得痴呆症啊。啊，老人痴呆症是怎么得的？就从这儿得的。这个是病根啊。所以慎学有好处啊，啊，至少让你清心寡欲，自在快乐，健康长寿啊！啊，我们讲现前的利益，这是真实的利益了。地位高，财富多，那是假的。如果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你的富贵纵然有，你不能享受啊。啊，尤其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，富贵人有，仔细观察，他不是真富贵。为什么呢？他不快乐。他的心地忧虑、牵挂、烦恼太多太多啊，身体精神压力太重啊。每一天睡觉睡得不安稳，这就很可怜了。啊，晚上睡得很晚，工作太多，早晨又要早起，闹钟闹醒了。啊，没有一天说是睡觉自自然然醒过来的，很难得有那么一天呐。甚至许许多多富贵人每一天要吃安眠药啊，不吃安眠药他不能睡眠。你说这个多痛苦啊！安眠药天天吃有副作用啊。啊，十几二十年下来身体负担不了，提前走了啊！这正是因果里面所讲的乐尽人亡。你虽然有寿命，你的福报享尽了，其实想得很辛苦，不是很快乐。啊，我们读读古人的文章，诗词歌赋啊，有很多文豪都是做官的他还有闲情逸致，游山玩水，